吕布提戟要刺曹操，正在这千钧一发的关头，忽听的背后有人喊了一声：“吕布，休伤我国！”这一嗓子跟打个沉雷相仿。吕布一回头，就见一员大将赤身裸体，跨骑战马，手提宝刀，跟剑飞一样的到了。谁呀？正是曹操手下的大将曹洪。因为曹操这一没影，三军头目当大将的都着了急了，四外跟踪寻找。曹洪找到这儿，抡起宝刀照着吕布后背便劈。吕布放掉曹操，回身过来大战曹洪，两个人就站在一处。偏巧这阵儿，夏侯渊、夏侯惇所有众人赶到救起曹操，双方混战一场。吕布呢，也怕自己人单势孤出了危险，不敢恋战，这才拨马回濮阳。此时天已渐亮，曹操这一阵损伤惨重，当兵的死了若干，枪刀器皿、锣鼓帐房扔了无数，最主要的，曹操身受重伤。吕布又是大获全胜啊！吕布回到城里，这是陈宫已经命人把大火扑灭，城里边打扫街道，三军弟兄是开怀畅饮，杀牛宰马，犒赏庆贺，有一乐就有一哭。单表曹操败归连营之后，文臣武将全都围过来，个个面面相关，找军医大夫给曹操调治伤症，起剑上金疮铁扇毯，那里边敷着止疼药，把烧伤的地方也都上了止疼药，一直到掌灯的时候，曹操才明白过来。哎呦，疼死我也！大家过来全慰问呢，将军、主公，您觉着怎么样？曹操一咬牙，挺身坐起来。众人一瞅，疯了，怎么的？怎么乐上了？这就是曹操有独到之处，每胜必哭，每败必笑，这是安定人心的一个好办法。曹操笑罢，各位，兵家胜败之常，我真没想到吕布这个小子还会使阴谋计策，中招打雁，我叫雁把我眼牵了，众位只管放心，我必用奇计大破濮阳城，报仇雪恨。郭嘉赶紧问主公：“你觉得身体如何？”料也无妨。这算个什么？曹操说着一挺身站起来，谈笑自如。三军也好，文武官也好，大家心这才安心。郭奉孝又问主公：“您说用奇计胜吕布，不知怎样使用方法？”奉孝啊，我打算这么办，咱们来个将计就计。这一次我又被火烧，又被箭射，又在马上摔下来，吕布必认为我身受重伤，非死不可。我们就在这上头来，就说我毒气归心，当夜死在连营之中。你们给我准备关火高搭灵棚，三军挂孝，迷惑吕布。吕布听说我死，必定领兵前来攻营。他不来便罢，他要一来，我准备下八卦连环阵，一阵可擒吕布，破濮阳报仇。好，这个计策好。按照曹操的吩咐，全军举哀呀，军中挂起了白旗，闭门不战。这个消息就传到濮阳城里，吕布正领人庆贺呢，忽听手下的细作向自己一报告，说曹操死了。天四亮四不亮的时候，火烧的毒气归心，一命归西， 吕布得着报告，深信不疑。曹操，你也有今日。马上据文武商议，说曹操一死，三军无主，军心必乱，趁此机会投营接待，一阵可破曹兵。陈宫眨巴眨巴眼睛，温侯啊，曹操诡计多端，我们不能不防。
哎，
我眼见着他都要死了，这还有什么说的，不必多言，今夜三更天投营接待。吕布传下话去了，这个人刚愎自用，自信的心非常强，谁也拧不过他。三更天的披挂整齐，带领所有的将官，领着全部精锐部队，赶奔曹营前去偷袭。等离老远，吕布往营里头一看，营里面吹着哀号，营幺幺有人哭声，辕门这块连个卡子都没有。吕布就知道你军心涣散了，这还有什么说的，他也没怀疑。等攻到大营的前面，冲！一声令下，鼓响三动，哗，这部队就攻进去了。吕布一马当先，杀到金顶黄罗帐正中央指挥大营，一看果然也有棺材，果然也有童男玉女，这块是个灵堂。可是冲到里边一看，空无一人，用大戟把棺材挑开，往里去一看，空棺材啊！吕布知道上当了，再拨马回来已经来不及了。就听见曹操连营东西南北四面八方那个炮，惊天动地，战鼓如雷，喊杀四起，天崩地裂一般。灯球火把、量子油松跟火龙一样，别让吕布跑了，活捉吕布！蓝马的装绝，套马的锁，半马的吉利，半马的绳子，曹操的部队从四面八方全出来。因为吕布没有注意，三军弟兄没往这上抢，一下深入重围，中了人家的埋伏了。再怎么能打也不行，一片混乱，自相拥挤，自相践踏。吕布吆喝不住，东挡东有人，西杀西有人。再看典韦、夏侯渊、夏侯惇、曹仁、曹洪、李典、要进、吕谦、毛玠，所有的大将全杀出来，曹操亲统大兵。双方一场混战，直杀到第二天天光渐亮，吕布身边还剩下500多人。哎呀，吕布一咬牙，闯出重围，败回濮阳城。等到了东门脸这儿，吕布立马吩咐开城，开城！哪料想就见城门紧闭，有一人在垛口后头把脑袋露出来了。这人白胡子，满脸全是褶，用手一指，呀刀！吕布，认得我是谁吗？吕布一看，正是城里最有钱的田半城田大户。我你这是何意？吕布，你逼着我给曹将军下了封缺德的信，我被逼无奈，这才把曹将军骗进濮阳。说良心话，我跟你一天二的仇，三江四海恨。告诉你，我现在陷了濮阳城，保了曹将军了。来呀，放箭！啊，吕布这才明白，田大户带领手下的家丁开弓放箭，往下扔石头。吕布一看，完了，濮阳保不住了。背后的曹兵又追，万般无奈，拨马奔西北跑下去了。吕布一边跑着，心里一边想啊，这可怎么办？我把濮阳丢了事小，我的家属都在城里呀、啊，我的老婆孩子交给何人呢？要落到曹操的手中，岂不粉身碎骨？这该如何是好？可是到了现在，也顾不了许多了。吕布正往前败着，忽然斜刺里来了一支军队，把他吓了一跳。定睛瞧看， 正是陈宫，后面高顺、魏旭、宋宪、侯成、张辽、张霸，压着无数的车辆往车里一看，正是自己的妻子严氏妾貂蝉。啊，吕布这心才放下。闹了半天，前敌那打得激烈的时候，田半城这一线濮阳，陈宫真不错，趁此机会把各家的家属，特别是吕布的家小，全都接出来，在西关杀出来。当时与吕布会合呀，吕布带着残兵败将退出濮阳城，跑出120来里来。一想咱们上哪去，吕布一想啊，哎，事到如今，上冀州投袁绍去吧。大家也没有别的办法，走了没有一天的路程，突然就接到报告，别去了，袁绍受了曹操的贿赂，打算左右夹攻，现在命大将颜良、文丑领兵5万截杀吕布。吕奉先一听，吓得亡魂皆报，哎呀，这可怎么办？投袁绍不能投，退没有路，进无有路。吕布一看，这心可真难过了，人要落得这帮光景，那可太可怜了。再一看手下的军兵不到500人，都是残兵败将，一个个愁眉苦脸。再看看自己的孩子老婆放声痛哭，吕布第一次眼泪也掉下来，坐在郊外一棵大树的底下，哎，看来人这一生活着真没滋味。再看看张辽、张霸手下文官武将，各位，你们大家保我有什么用呢？有那么句话，应付猪肝不服井绳，你们跟着我算倒了霉了。现在城破家亡，大军败的这种光景，我都无处投奔，说句不好听的话，连饭都吃不上。众位，大家散散吧，各投生路，不要管我了。哭了，人不伤心不落泪，大家一看眼圈一红，都难过了。怎么办？天地虽大，没有吕布容身之所。哎，陈宫想起来，温侯不要难过，我给您出个主意，现在我们有一个地方可以投奔。哦，那什么地方？徐州。现在我听说刘备、刘玄德虎踞徐州，陶公祖已经把这周围附近的地盘全让给他了。现在刘备手下兵广粮足，如果我们去投奔，还愁吃喝吗？吕布一听，不，把脑袋换得跟帮狼主一样。我跟刘备，我们素无来往。想当年十八路诸侯讨董卓之时，虎牢关前一场血战，他们把我恨透了。倘若我带着家小前去投靠于他，刘备一翻脸，焉有你我的命在？不行！哎，温侯，你看错了，刘备当世的豪杰，必不能加害我等，不信咱们试试看。试试啊。好吧，吕布一想，好死不如赖活着，自个儿这么大的仇恨岂能不报？如果刘备真把自己留下，将来卖门恢复，再养兵，再聚将，报仇不迟。好吧，就这样，他带着残兵败将不到500人取路赶奔徐州。吕布呢，怕刘备不收他，让陈宫拿着自己的亲笔信先到城里去联系。陈宫起身不表，单说刘备。本来解了徐州之围之后，陶公祖陶谦两让徐州，刘备再三不答应。后来经大家说和，他带着本部人马屯兵在沛县， 这个沛县离着徐州不到50里，跟陶谦呢互为相应，如果有了事情互相支援。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。这会儿咱们说的是曹操濮阳城大战吕布，徐州有徐州的事情。陶公祖感觉到身体虚弱，精神恍惚，一想我死了，这么大的徐州倚靠何人呢？在重病之中，命手下的谋士把刘备请进徐州。刘关张哥仨来到帅府面见陶谦，一看呢、可坏了。再看陶谦躺在床上，面赛黄前纸，唇赛变叶青，眼窝深陷，耳朵唇发干，这病可够重的。军医大夫环列在床前，陶谦的家小也站在床边。刘备来了之后，有人呼唤陶师军，刘将军来了。师军，刘将军来了。陶谦慢慢把眼睁开，一眼看见刘备，点了点头，意思让刘备坐到床边。刘玄德这才坐下，心中也是一阵的难过，用手拉住陶谦的手：“师君，身体如何？”“
哎，完了。”
陶谦少气无力，命令人用枕头把自个儿的后背挤上，紧紧握住刘备的手，攒了最大的力气说话：“玄德公，我70已过的人了，命在旦夕，我死之后扔下徐州户口100万，无人照看。师君呐、前者两次相让徐州，你是再三不从，现在我的命要保不住了，望师君看在汉时的天下，看在户口100万徐州的臣民身上，你把印牌接过才是。”有人把印牌取过来，什么户口簿的人丁册呀、地图啊、大印啊、兵徽令旗呀、往刘备的怀里一送。刘备吓得赶紧站起来：“哎呀，千万使不得，夫君善保身体，我刘备绝不能抢夺徐州的地盘，岂不被天下众人耻笑？”“哎呀，刘将军，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拧啊？前者两次相让，你执意不肯，难道一说老朽在闭眼睛以前你还不答应吗？望以汉时江山为重。”刘备还说呢：“那么老英雄，您身边有俩儿子，为什么不传给他们俩呢？”“哎，我二子都是酒囊饭袋，不堪此重任。师君呢，这不是儿戏呀、你答应了吧。”刘备说什么不答应，陶谦是非给不可，争来争去，就见陶谦急得把腿一蹬，脖一拔、死了。哎呦，两旁人可急坏了：“师君，师君，师君！”呼唤无效，老头死了。他这一死，身后这些臣文官武将大家都给刘备跪下了：“刘将军，老爷子这一死，临死的遗嘱您都听见了，你要不接印牌，我们也对不起老爷子死去的亡灵，您干脆收下了吧。”刘备还不答应，但是徐州的老百姓听见之后说：“陶谦死了，现在徐州无主，四外兵荒马乱，这还了得？说刘备还不接替印牌，那哪行？”老百姓纷纷请愿，在州衙外头跪的人山人海，非让刘备接管徐州不可。关张二人苦苦相劝，刘备万般无奈了：“好吧，如此说来，我斩领州事。”就这么样，刘备就接管了徐州的大权，身为徐州牧， 什么叫幕啊？就是这一代最高的行政长官，也掌管军事，那还了得吗？大权在握。现在刘备得了个现成的，陶谦陶公祖手下的人整个让他接手过来，老百姓也高兴，知道刘备是当世的英雄。徐州庆贺了三天，刘备给陶谦几乎是金饼玉葬，安慰了他的家属，用最全力照顾他的家眷。暂且不表，刘备这一天跟关张二弟正在议事的时候，外边有人进来报，报时君，外边有一人自报姓陈，叫陈公，前来面见时君。哦，请。刘备把陈公请进来了。陈公能说呀，实力已毕，分主客坐下。陈公就把吕布在濮阳失利的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，最后要求刘备答应能不能把吕布给收下。刘备一听连奔都没打呀，哦，吕将军盖世奇才，既然肯到徐州来，我是求之不得呀。要求陈先生你先回去送信儿，待刘备亲自迎接。陈公喜出望外，回去给吕布送信儿。刘备这一答应不要紧，关张二人不高兴。关羽赶紧过来，大哥，吕布这个人反复无常，见利而忘义，这人是条狼啊，咱们徐州怎么能容他呢？哥哥，你不应该答应。张飞把眼一瞪，大哥，方才我就不愿意说话，吕布是什么东西，咱们怎么能跟这种人来往？干脆让他进城之后我把他杀了就得了。嗯，刘备把眼一瞪，二位贤弟，你们说错了，吕布盖世奇才，以困难之中前来投奔我们，杀之不义，却之不公，身为大丈夫应当胸襟开阔，岂能斤斤计较乎？退了下去，来呀、啊、外面点队，城门挂灯，帅府挂彩，在我亲自迎接。刘备真够意思啊，带着文臣武将出城30里地来迎接吕布的，单表吕布。听陈公这一说，刘备答应了，呵，把吕奉先乐的，哎呀，可有个安身之地了。哎呀，刘备这个人不错呀，不计较前朝。正在议论的时候，吕布一抬头，呀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就见头前是马队，后面是步兵，他怕有人来抓他了。等到了近前才看见，别看骑兵步兵不拿武器，身穿锦袄，往两旁一分，刘备亲自迎接，从马上跳下来，直奔吕布就来了。温侯，多日不见，您很好啊，备迎接来迟，当面恕罪。吕布真没想到刘备这么热忱，感动的他鼻子串一扇火，怎么难过了？赶紧过来给刘备施礼，师君，哎，被难之人无处投奔，蒙使君不弃，我感恩匪浅。哎呀，温侯，你说这话就见外了，赶紧请到城中，都进城了。与陈宫三个人并辔而行，后面护送着，迎接着吕布带着家小全都进了徐州。刘备一声令下，在帅府里面张灯结彩，是隆重招待，肉山酒海呀。刘备又命令手下人在狮子街路北鼓楼西专门腾出个大院套来，安排吕布住的这个院套，因为他带着家小，又安排了其他房子，让吕布带着些文官武将住的地方，样样全安排好了。 吕布在酒席宴前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这才说话。哎，师君呐、吕布自从跟司徒王允计杀董卓之后，哪料想中了李角、郭汜之计，败在关东。可惜关东诸侯多不能相容，吕布无处投奔，我才夜袭兖州。我袭兖州之后，我也有我的想法。听说刘使君解徐州之围，跟曹操对抗，我也是想抓曹操的后腿，解徐州之围。哪料想误中曹操的奸计，以致败北，流落至此，给使君来找麻烦。蒙使君不弃，将来我必要报恩。哦，吕将军不必难过，我是这么想的。刘备德才不够啊，当平原令不堪重任，何况这么大的州郡，我也担负不起来。不过暂时署理，如有高人来了，我必定让位。吕将军，这不你来了吗？徐州我担任不起来，愿让与吕将军。来呀，准备！手下人把徐州的令箭、大印全都取过来，用个盘托着。刘备伸手把盘接过来，温侯，干脆你就接管徐州，刘备在你的帐下听令。吕布乐坏了，眼着毛都乐开花了。哎呀，对徐州真是垂涎三尺。他也没客气，伸手就接盘，这可了不得。关张二人在旁边看着，气炸连肝肺，错碎口中牙。张飞、鲁虚大叫：“啊！好小子，我正要杀你！”张飞他要大战吕布。